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以赛亚的21章的末了，提到了亚拉伯的末世，我们也提过22章关于异象谷的末世，神的审判要临到亚拉伯。我们知道亚拉伯，它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借着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我们上次特别从新约的眼光，就是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亚拉伯的末世。我们晓得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了我们的主之后，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所以他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他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与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这些人去商量，他唯独就往亚拉伯去。那亚拉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4章的时候，它是特别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说的。那保罗为什么要去亚拉伯的西乃山呢？因为我们知道西乃山对整个旧约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整个神的百姓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里神颁布了律法，这个律法可以说整个犹太人的生活的一个重心，也是他们整个犹太教的一个支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不仅如此，因为当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他也是为了逃命的时候，他也来到了西乃山。所以西乃山所代表的是整个旧约那个重点，就包括了律法跟先知，所以可以说整个犹太教的中心。所以当对一个像受过犹太教的教训的这个保罗来说呢，当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有了启示以后，他又回到这个地方，重新来思考到底神的律法，到底先知，到底神的话代表什么意义。所以他在那里几乎待了3年，然后后来他得到了启示，就借着加拉太书来发表。加拉太书在4章24节那边，他特别提到两个妇人都是比方，就是两个约。这两个妇人呢，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他们这两个妇人呢，原来是两个约的代表。这需要启示才能够明白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历史。亚伯拉罕有两个，一个妻子撒拉，一个使女夏甲，都为他生了孩子。但是呢，从新约的眼光来讲，原来这是两个约。一个约呢是从西乃山。是生子为奴，乃是指着夏甲所生的儿子说的。这夏甲二字是指亚拉伯的西乃山，所以你看见，原来亚拉伯所代表的，亚拉伯的西乃山所代表的，乃是夏甲生子为奴，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神有一般的儿女，神有一般的百姓，他们好像是活在律法底下，他们想要讨神的喜悦，结果他们就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宗教的里面。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去做，你看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叫你去做做做。但是神的信仰是开始于成了，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成了。神已经做成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宗教里面呢？我们都是要做。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传统里面呢？我们就成为为奴的。什么时候我们想要靠行律法称义，你知道，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产业。所以另外一个约呢，是指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所以这是讲到了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这些凭着应许所生的都如同以撒一样。那从应许所生的呢，他就要承受产业。所以一般来讲，今天如果你是活在犹太教里面，你就是夏甲所生的为奴。如果我们今天是生在神的家里面的话，我们都是自主的，我们是要得产业的。但是就这经历来讲，你知道，我们虽然是在神的家里面，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产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着肉体想要来侍奉神，我们靠着肉体来活。所以加拉太书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你就不能够靠肉身成全。你既然靠圣灵入门，就要靠圣灵来成全。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基督释放我们，所以我们要在自由这个事情上面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什么时候我们想要靠肉体来侍奉神，什么时候我们靠肉体来活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在这个自由上站立得稳，我们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成了为奴的。但什么时候呢，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基督的释放我们这个自由上面能够站立得稳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产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靠肉体来活呢，你知道它就产生了一个果子，就是肉体情欲所产生的果子，包括了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淫等等。你看这些全部都是从肉体来的，不管你是靠着肉体活也好，或者你想要靠着肉体来侍奉神也好，因为你靠着肉体来侍奉神，你看到后来都会怎么样呢，会有嫉妒、争端、纷争、结党、愤怒。但什么时候我们是靠着圣灵而活呢，而行事呢，你看就结出果子，就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你看见结果子从来不需要你用力的，如果你努力去做事情，那只是工作，那不是结果子。从来没有一个树它结果子它要去努力的，当它生命成熟的时候自然就结出果子来，结果子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努力靠着肉体来行事，你只有工作，你没有果子。工作不能荣耀神，工作可能很多时候还被定罪。所以许多人说，主啊，我们不是为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那所以很多的工作不是出于主的，是要被定罪的。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呢，一定是荣耀神。所以这一点我想这是我们非常注意的。所以到了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跟第六章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还活的话呢，一方面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十字架了，一方面我们看见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意思就是说呢，他活出来的样子呢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样子，有基督的性格在他里面呈现。所以这是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我们来看亚拉伯的末世。那到了以赛亚书二十二章，我们知道上次我们也交通过，二十二章是特别提到了异象谷的末世，这是有关于耶路撒冷的。那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困，因着神的怜悯，神给他们机会，盼望他们能够悔改。 盼望他们能够归向神，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悔改，他们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啊，他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结果神就默示说啊，这个罪孽一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看见不止当时的百姓是这样，连他们的官长也是如此。这些官长为自己在建造坟墓，一切都是以今生的事为念，所以呢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然后把神的那个责任交在那些真实爱主的神的仆人，用以利亚敬所代表的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一章以赛亚书二十章主要是讲到复活，主要是讲到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更深一处的更深的来讲什么叫做复活。复活是福音的一个重点，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是应该是在复活的上面。如果我们不认识复活，你看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软弱。今天神儿女生命为什么这么软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认识复活，不认识复活。你知道罗马书第十章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很注重在这句话上面，所以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第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第十章第十节很熟悉的，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看这句话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就是第九节所讲的那句话。第九节怎么讲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心里要信神，信神什么呢？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是特别讲我们魂的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灵一信主已经得救了，我们的身体是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一定是得救的，但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魂的得救。那我们的魂的得救呢，跟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真正从里面明白认识这个启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呢，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今生魂的得救里面有很重要的帮助。所以复活是福音的非常基本的一个重点。如果不认识复活，你看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就像刚才以赛亚书二十二章所讲的，我们注意今生的事，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所以对于复活真理的认识可以引导我们正确的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复活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忽略了这个复活的真意。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复活，所以我们要认识复活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特别是针对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所说的因为当时有一些虚假的教训混乱了神的道，以至于他们对复活的盼望已经失去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那里， 他特别提到，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你看见哥林多的教会哦，他们的信徒听到一些教训，而且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教训，就是说在他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那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落在这样的光景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体贴肉体的一个教会，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啊，他们常常给仇敌开门，也给虚假的教训留了地步。所以有人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所以保罗特别讲了，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然后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看这一句话，也就是刚才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他们当时的光景。事实上这也是今天许多神儿女的光景，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对不对？复活的事是将来的事，有没有我们都不晓得，今生是我们抓得住的事情。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比众人都可怜。为什么？因为众人最起码还享受了今生呢，那我们今天呢又不敢享受这些最终之乐，我们又没有复活的盼望，你看我们真的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再一次把那个福音告诉他们，叫他们要在福音上站立得住。所以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勉励他们要在这个福音上面要靠着站立得住。他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在福音得救，在这福音上得救。所以这里的得救都是指着魂的得救说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相信主了，他们是圣徒了，他们有这个地位的。但是他们怎么样活出圣洁的生活呢？你要在这个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上站立得住，持守住好，你就能够得救。那些问题是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了福音的内容。那这个福音的内容特别提到三件事情。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所以福音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第二点呢，他埋葬了。第三点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福音有三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他埋葬了，第三个他第三天的复活。这三点都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每一点我们都很要注意。我们常常只注意到第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生活这么软弱的原因。那当然我们如果认识这三点，如果只是头脑的认识也不行，我们是真的在生命中要认识这个。那第一个，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这说出了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本身没有罪，但是呢他却为我们成了罪，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使我们能成为神的义。所以这是福音第一个重点，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但第二点呢，他强调他埋葬了，这有的时候这是我们所没有注意到的。你知道埋葬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他真的是死了。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死，没有死透，你们这个埋就是活埋。 所以说到这个埋葬呢，是说他是真的死了，而且呢在我们的眼前看不见了。为什么那么强调主埋葬了呢？因为当主埋葬的时候呢，他同时做了一件事情，神做了一件事情，他是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埋。换句话说呢，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的旧人了，我们不再按着旧人来活了，这叫做埋葬。那我们就常常没有看见主埋葬了，而我们跟他同埋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旧人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们还是按着旧人来活。所以福音第二个重点就是他埋葬了，我们旧人与他同埋了，我们的旧人不应该看见了，我们不能再按照旧人来活了。当然我知道这不是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从启示这样看见的时候呢，我们更加不在乎我们的旧人，我们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然后第三个重点，福音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主复活的时候，神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就说出了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看见这福音这三个重点非常的重要，他死是为我们的罪死，好让我们能够在义上活，他埋葬说出了我们旧人与他同埋，他复活了呢，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讲了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知道保罗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但是呢他在这里他为着要更深的认识基督，让他能够他叫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要更深的认识基督，我们绝对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这里的认识不仅仅是头脑的认识，这里是主观经历上的认识。但是每一次我们要有主观经历的认识呢，你知道我们都先要有知识上的认识，都需要先有启示。因为通常都是先有启示你才有经历，你启示越高经历才会越深。所以在这里他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保罗认识他的复活，但保罗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换句话是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你知道我们很怕十字架，我们常常很怕在主的苦难中跟他有交通。为什么我们怕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当你认识复活的大能，你就不怕；如果你不认识他的复活大能，你就怕。所以这里的次序很重要。他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原文就是说磨成他死的形状，能够磨成主死的形状。所以只有借着复活的大能，你知道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十一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里的死里复活跟我们一般讲的复活不同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要复活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信主的人里面在主里面的人都要先复活。 但这里的我得以从死里复活，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的复活，这里的从死里复活，在原文的意思说从死人中复活。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神的儿女啊都要复活的，然后我们都要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那有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有一种复活叫做上好的复活，超越的复活，这种复活就是这里的复活。这种复活人就是说他能够在国度与主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这个复活。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可以在死人中复活，在有那个上好的复活，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所以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我们可以服侍他。所以如果我现在我们用靠着肉体来服侍，你看我们服侍的非常辛苦，而且没有果效的。但是今天如果借着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服侍他。而且呢，借着这个复活大能，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神的儿女在，特别是我们要好好跟随主的时候，这条道路好像常常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但只有借着这个复活生命的能力啊，我们能够走前面这条道路。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再回到十五章啊，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呢，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什么呢？就是主复活以后怎么显给很多人看啊。首先他说显给基法看，就是给彼得看，然后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啊，其中还有一大半还存着，也有碎的。以后又显给雅各看，再给显给众使徒看，末了又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这个复活的真理啊，它特别是怎么样呢？特别你知道，特别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啊，非常重视这个讲到复活的真理啊，因为这些人啊，主亲自向他们启示，好让他们把这个复活的真理能够活活的能够传讲给众人。所以如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在他们这120人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起方言来啊这些，然后就很多人聚集，然后他们就觉得怎么搞的，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啊。因为在当时你知道离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概50天左右，所以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呢都知道主已经死了，但是他们不认识主复活。所以当彼得站起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直站起来传讲第一篇五旬节的道的时候啊，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如果你读那个整个内容的话，都是讲到复活啊。那我们不全部读了，我们只要看这里就31节就好啊，31节32节，他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当时的人都知道他死了，但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复活。所以他们的重点啊，他们的福音的重点呢，就讲到主已经复活了。到了第三章，我们知道他们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就许多人都很诧异。我们知道结果 彼得他在三章十五节那边特别就提到了，对那些人讲，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看，他不仅传讲复活，他也有大能的医治，就是复活让这些人看见这何等的真实。然后到了第四章，你就看见他们有一些人来逼迫他们了，就是官长、官府啊、长老和文士，他们聚集，后来他们就把这些人抓起来。但是你知道，他们本来都是很害怕、很胆小的人，但是现在呢，他们因为他们认识复活，所以他们能够壮胆。所以到了第十节，你看他们讲话理直气壮，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你看见主复活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所传的，他们所传的都是活的基督，不是死的。这是我们今天福音要强调的，基督已经复活。你说到了第十章，我们知道那时候彼得来到了哥里流家，是一个外邦的家庭，彼得也在那边传道。那很奇妙，就是说你如果读第四十节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节，这是他对这些外邦的人所讲的话。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而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然后你看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或者彼得正在传那个复活的信息，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你看，他正在传复活的信息，圣灵就降下来。今天我们传的福音常常不是都传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了，死了，为我们的罪定死了，我们是罪赦免，你就停在这里。你看，我们没有把那个重点，那个复活的重点给表明出来。当然，他们传复活，他们是有亲身的经历。好，到了十三章，你看，彼得和保罗，他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传讲第一篇他的信息。你看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所以你看，第一篇信息，保罗第一篇信息传讲那个复活。然后你再读十七章三十一节，这个时候是保罗在雅典，他们那个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保罗怎么讲呢？你看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保罗、彼得整本使徒行传传讲的重点是复活的基督，是活的，不是死的。而这个东西呢，也是让犹太教最受不了的。你看，这些使徒所传的福音为什么受犹太教这么逼迫？因为犹太教不相信主复活了。所以与犹太教，当时的教会与犹太教争执的最重要的点就是主的复活。今天你看今天的教会，现在教会呢，有一部分的教会，可能很大的一部分教会，他们传什么福音呢？传社会的福音。什么叫社会福音呢？就是做善事，就是说你要去周济穷人啊，这些没有错，本来叫做，但是你们会发现呢，所有的宗教都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是社会的福音。 几乎都不讲，不传讲基督，都传讲你要做善事啊，怎么去照顾穷人病人。那比较所谓正统的教会，他们传的正统的福音呢，你会发觉呢，也是强调在他的死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罪得到了赦免。你看重点不是讲到他的复活，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要传的呢是主的复活，他不但活，而且活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因为现在传的都是死的，为我们定罪的，我们能够上天堂有永生了，这难怪啊，现在的信徒生活这么软弱。罪是赦免了，罪的确是赦免了，但是呢，没有能力过得胜的生活，只知主的死，不知主的复活，这是缺点，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软弱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个的话，你看我们怎么会软弱呢？我那个软弱的我已经被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是那个复活的生命，那满了复活大能，胜过死亡，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仇敌，他在我们里面活着，你看我们怎么可能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复活何等的重要。那很奇妙，就是说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啊，他在传讲复活，他怎么传讲，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你看啊，从十五节开始，主耶稣在问这些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结果我们知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主耶稣就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乃是天父指示的。”然后还告诉他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等等。然后到了二十节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主在这个时候呢，知道他们可以，应该是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认识主是谁了。所以主就向他们启示，他要建造教会，而且这个建造教会呢，他必须要复活，因为只有复活的主才能建造教会。但在复活之前呢，他要先经过死。他不仅要经过死，他要复活。他不仅经过死，他要带我们经过死，他也要带我们经过复活。因为教会是建造在复活的生命上面的，所以你看见不仅主要经过死，主要复活，他也要带我们经过死，也要带我们经过复活。所以复活的生命从哪来的？是要经过死来的。但是我们的反应就像彼得所说的反应一样，主啊，万不可如此，你看我们就不愿意经过这个死，我们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但主说呢，跟随我的人要舍己背十字架得生命，得这个复活的生命，你才能跟随，才能建造。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经历到那复活的生命呢？你看我们都羡慕有复活的生命，但是呢主就把我们带到死地，但是我们怕死，所以每一次要经过死的时候，主万不可如此，这是我们的反应。好，然后到了十七章，你看见啊，主把他们带到了变化山，有三个人都带到变化山，然后有了经过了变化山以后，你看下了山， 主就开始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不要把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就提到了复活这件事情。看见了主的荣耀，你看在变化上他们看见主的荣耀，那主的荣耀是怎么显出来呢？是要经过死跟复活才能够见到。所以主一带他们进入变化山之后呢，下来就告诉他们主要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你再告诉他们才有意义。然后到了二十章，你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章主讲复活的时候其实是跟十九章的末了有关系。十九章的末了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呢？那是在二十八节讲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主已经跟他们讲了，等到主从到复兴的时候，主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他们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主讲完了这个话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二十章的比喻。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是十七节了。他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就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要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所以你就看见啊，主告诉他们主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但之后呢，主就说了葡萄园的比喻，然后又再次跟他们讲他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定他死罪，定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要复活。所以每一次主讲复活的时候都有勉励的话在前面来吸引他们。但是很奇妙啊，主讲了那么多次，门徒没有一次是听进去的，没有一次听进去的。你知道谁听进去了吗？门徒跟主跟得那么紧哦，没有听进去，但有人听进去了。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章讲到主定了十字架以后死了埋葬了，六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二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其实门徒听了都没听进去了，反而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听进去了，他们害怕了。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很特别。然后到了二十八章，你就看见主的复活。如果你读四福音啊，你会发觉很奇妙啊，就主复活的显现啊，每一卷书都不同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真相啊。但事实上啊，你把这四卷福音一起比摆在一起的话，你就发觉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试着啊，把这四福音摆在一起，来看主复活那一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发生的事情啊，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发生的事情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特别记得，现在是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所以抹大拉是一个人来的，看见石头从坟墓开了，你看他没有进去哦，他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就是约翰的啊，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你看见没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生在这件事情，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天还黑的时候就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滚开来了，就跑去找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说坟墓开了。那就在他跑去的时候，跑去找彼得约翰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些妇女来了，那这一段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第9节所发生的事。就在抹大拉玛利亚已经离去了，去找彼得约翰的时候啊，24章第1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但是天还黑，现在天已经亮了一点了。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就有一些妇女来了，带着所预备的香膏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来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你看。抹大拉一个人来不敢进去，现在妇女来了很多了，他们就一起进去了。正在猜疑之间，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就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然后后面我就不讲细节，就后面来讲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人，就到了这里啊，这边就是他的第二段，这是发生在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离开的时候又来了一些妇女，然后呢，接下来发生就第三段了，那就是约翰福音20章第3节开始，彼得约翰来的那一段故事。第三节你看哦，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跑，两个人同跑，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也先到了坟墓，所以约翰先跑来了，也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哦，约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非常小心的人，而且行动非常迅速的人，他先跑到，但他不进去，他头一看有布在，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彼得来了，彼得跑得比较慢，而且彼得呢很大胆，你看彼得讲话啊做事都很大胆的，一跑就冲进去了，进了坟墓去看细麻布还在哪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边，是另放在一处选择，先到门徒，那门徒也进去就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约翰进去看见了以后呢，约翰就相信了，约翰这个时候就相信了，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呢，他们两个看了他们就回家了，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留下来，所以接下来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就是第十一节开始了。玛利亚就在坟墓外面哭，就见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那个地方坐着，然后天使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哭？他因为有人把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了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他是谁啊，却不知道是耶稣。然后耶稣问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他。那耶稣就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里，就是夫子的意思。那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也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主还没有升天，主只是复活，还没有升上去见父，但是呢他必须先向摩拉拉的玛利亚显现。因为摩大拉的玛利亚对复活的知识不认识，但他爱主是这样的爱，没有，就是即使没有活的主，他死的主他也要，所以他是这样子的爱主，所以主必须要向他显现。所以主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去见父，你去告诉那些。所以你记得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路加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24章啊，第10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所以你看见这边就一句话把他们都带，把前面 一起带过去，抹大拉也回去告诉这些使徒，然后这些妇女也有去告诉他们这些使徒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就一起啊。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看见在马太福音28章啊，又有一些妇女来，他们遇见主就抱住主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8章啊，第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迦南里去，那里必见他们，迦南里必见我。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可以摸主了啊，因为主已经升上天了，再又回来了。然后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路加福音24章的故事了。路加福音24章，第13节到33节，我们知道这是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主的故事。那细节我们不讲了。他们遇见主以后呢，他们就赶快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啊，就是33节所讲的，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所以你看见哦，在可能在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遇见主之前呢，主已经先显现给彼得看了，所以彼得正好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也回来了。正在这时候，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你看，主耶稣再给他们显现。后来在这个接下来这40天里面。我们知道主也像多马所在的那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显现啊，然后约翰福音21章，主在海边向7个门徒显现，他们在打鱼。然后我们也知道，接下来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15章4到8节那边也提到了，像好多人显现。 所以你看见主一直在向那么多人显现复活，为什么？因为要把福音的重点告诉他们，乃是要传到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保罗在写这个复活的时候呢，特别跟这些哥林多信徒也做了他个人的见证，就是十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所讲的。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因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圣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所以你看见我们是这样传的，你们也这样信了，所以你要在这个靠着这个恩，这个福音，你要站立得住，你才能得救。如果主没有复活，你看十五章十九节讲的，我们真的比众人还可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现在主已经复活了，主复活对我们的意义非常的大。第一个，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讲到，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呢？你知道主如果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是被交给人的，他是为我们的过犯，那我们怎么知道主为我们死了，神悦纳了他呢？乃是借着他的复活。当主复活了，表示说神悦纳他了，所以他的复活是为着我们的，是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的。你知道以前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为，就在赎罪日的时候他进去为百姓赎罪，他每次进去呢要带着血带着香的。如果大祭司进去了没有出来，你看百姓在外面会怎么想？不知道神接纳他了没有。所以大祭司的外袍的下面都有铃铛的，所以在他里面走动的时候呢都会听到响声的，如果没有响声的话他们就惨了，说不定他被击杀了。所以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以后出来的，那就能够为百姓赎罪，因为神悦纳了。所以这个图画就讲到了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但是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宝贵，就是他的复活是为着让我们称义，但不仅如此，他的复活也让我们成圣。因为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不但复活了，他也活在我们里面，因着他活在我们里面，你看他那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成圣了，我们成圣了。所以他的复活呢跟我们的成圣很有关系，不仅称义也跟我们成圣有关，更重要的他的复活呢也叫我们得荣耀。因为如果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二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先看这样好了，我们先看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虽然基督复活了，先是他复活，以后呢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次序复活。啊，然后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听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我们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一刹那之间要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你看见他的复活关系到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我们的得荣耀。今天我们主的复活借着空的坟墓证明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仍然在坟墓里面，只有我们所信的主他复活了，因为他的坟墓是空的。他不仅复活了，向多人显现，这些人都是见证。他不仅让门徒看见了，门徒也接受了他复活的生命，所以门徒的生命改变了，从前是胆怯的，现在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今天这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生命来服侍他，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复活，你知道，就像它就影响，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真理，就常常引导我们走错路，所以就会有哥林多前书15:33的话，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的善行。所以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他们走的路就错了，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真理呢，我们就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那现在不止当时哥林多教会如此，现在许多的教会我们也常会碰到有一些虚假的教训，似是而非的道理，混乱神的道，所以许多神的儿女也都受到影响。那在这样的光景底下，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所以保罗的话是告诉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常常谦卑活在神的面前，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神常常借着环境把我们带到死地。主没有意思要苦待我们，而是他知道借着死把我们带进了那个复活生命的大人里面。所以保罗态度很积极，所以保罗在写到哥林多前书15到末了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你看，虽然哥林多教会被这样的教训充斥，但他说他怎么讲？他反而是很积极的勉励他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枉然的。因为主有一天要回来，要提接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知道他复活，我们也知道他活在我们里面，而且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呢，要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来服侍他。到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我想我们今天话题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先祷告。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不仅仅给我们有知识上的认识，主，我们更需要从你来的启示，好把这些知识变成我们在生命里的经历，就让我们真实经历你那个复活，而且你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身上。 就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在这点上面，我们是这样的不认识，以至于我们落在各样软弱的光景，而且活在肉体，活在世界，活在仇敌的压制底下。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主，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真是毫无办法。因此我们只有谦卑，把伏在你的面前，把自己重新献上。主啊，知道你动了这善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也知道你的话是何等的保证，凡靠着你进到神前的，你都要拯救到底。因此我们重新献上，让你主亲自再来引领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主，我们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借着各样的环境做着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卑在你面前，伏在你大能的手下，真实经历主你的复活，真实我经历到你那复活生命的大能，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让我们能够真的得着那上好的复活。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一再一再的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听见你的话，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能力能够做得到，因为每一次做到要试着去做的时候，我们都会失败，都会软弱。但主，我们就凭着信知道你已经成了，你不仅为我们罪死了，但好让我们在义上活，你也埋葬了，好让我们知道主，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你同埋，我们不再靠旧人活，也让我们看见你已经复活，我们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且你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让这些不仅仅是知识，让这些真是成为我们的经历，好让我们能够走我们余下的光阴，好让我们能够积极的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你，信靠你的不至于羞愧，重新把自己献上，愿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